陈牧师的国语跟我差不多。我给纠正，给太太纠正，应该是间谍情深，不是间谍。所以也许可以邀陈牧师到粤语堂讲道。我们一同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你的道就是真理，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今天我们来在饼杯中纪念你，我们也在你的话语中听你的教训，学你的道，敬拜你。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一切至高之事，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喜好，都应该能够被夺回归服基督。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受教的人，也不断地被你的道来改变。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关于婚姻很多笑话，假如你上网的话一定找了很多。我给你们举个例，有一对夫妇去参加这个婚姻的 workshop， 那这个太太那个先生说，哦，很简单，先生去 work， 太太去 shop。 所以很多这种笑话你上那个网站的话你会找到很多。今天我用这个题目间谍情深，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跟各位分享。因为在英文堂我们七跟八月是专门讲婚姻的一个时间，那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们不单英文堂，也对我们国语部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有很多的帮助，所以我用这段经文跟各位分享。你看到这个那个图画，你大概心里面有感受。在我们中间年轻一点的，特别我在英文堂放出来，他们很多就很有反应。为什么？我们都花钱花时间开车接送，就是把孩子送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小孩子的手看着那个键盘只能按一个，我对音乐一窍都不通，我唯一学钢琴一辈子只有一次，就是追我太太的时候，她今天不在，所以我可以讲学一次就不学了。所以换句话说，一次就追到了，所以我只是用追我太太做一个学钢琴，只是学一个理由。我对音乐真的一窍不通，然后什么谱也不会看。所以你要是给我看着上这个钢琴，那么好的钢琴，我大概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因为我们这样督促他们能够这样子。换句话说，当我面对这个钢琴的时候，无论我的心在真诚，无论我有多少的意愿，我一点都没有办法。我面对这个钢琴，我没有任何的自由去弹奏巴哈、贝多芬、莫扎特的曲子。真正能够得到那个自由，面对那个钢琴能够弹出美妙的音乐，必须要经过多年多月的训练。换句话说，我们舍去某种放纵自己的自由来得一种新的自由。各位，这是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的背景。这一段经文刚才陈牧师带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然后六节之后才讲一节丈夫。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圣经里面最被误用跟误解的其中一段经文。我们常常一看，你看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就拿出来了，这是一个误用。为什么？我们把它从上下文抽离出来， 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讲一句话，这个是用英文讲的，他一句话，这句话说什么？一个 a text without a context is a pretext for a proof text。换成中文，我用稍微把一段文本从它上下文抽离出来，断章取义，就变成你用来自由新政，你用来证明什么都可以。这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之间误用圣经的地方。这段经文很多时候在面对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里面就是这样用。我今天要指出来是它有一个上文的。这个上文从第一章开始。这个第一章里面彼得在这里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彼得在这里第一章18到21节他里说，知道你们得赎，被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你们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劝勉信徒们什么？我们得赎，我们被买赎出来，从一个权势中被买赎出来，是因为基督对我们的爱。他舍身流血，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买赎出来，这是我们自由，做基督徒得自由的根本。这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自由，就是从被罪的权势中买赎出来。我以前心思意念言语行为都乱七八糟的，很多不好的东西，看电影看得多，很自然英文就学什么脏话，男女关系想学到什么就跟好莱坞的东西一样的。这是我们以为有自由，就好像我刚才给你们看那头猫躺在钢琴上面，它有自由躺在那钢琴上面，可是钢琴本来的设计不是这样用的，你去躺别的地方吧，你去躺地上，躺桌子上，躺椅子上，躺那个钢琴的钢琴上，多浪费。所以我们得着一种新的自由，是在基督里面服于基督的律，我们才能够得这个自由。所以在第二章里面，第二章16节，彼得劝勉他们说，你们虽是自由的，从罪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不再做罪的奴仆，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这个仆人翻得比较温和，其实原文是总要做神的奴仆。各位，这是圣经的自由观。圣经的自由观跟我们平常所想象的自由观不一样。他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喜欢这个就喜欢这个，我喜欢如何安排我的 family budget， 我的每个月的使用的金钱怎么样。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自由是我们从悖逆神犯罪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有自由去爱主爱人跟随主。所以彼得劝勉说，不可借着自由做我们的借口，放纵我们的邪恶情欲自我中心，而是总要做神的奴仆。这是圣经的自由观，这个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上文的背景。没有这个背景，我们就会误用这段经文。因为这种从主里面得来的自由，而愿意心甘乐意被恩所感，去成为神的奴仆来服侍人，就在彼得前书第二、第三章，在各种的社会关系里面展现出来。而到第三章所讲的是夫妻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各位弟兄姊妹，我今天有个重点，这个重点在这个投影片里面讲出来。婚姻不是最终的目的，婚姻是我们通过婚姻来侍奉基督的手段。我再讲一遍，婚姻不是最终的目的，婚姻是我们借着它来侍奉基督 假如我们把婚姻当成目的，我们就把婚姻看成什么？有一张 to do list， 或者说我们有一张 to get list， 要得的东西列出来。我们北美的华人最常什么？房子、车子、什么帽子，其中一个妻子，就是家庭嘛。我们把它当成我们人生要追求的，是要得的一大堆东西里面其中一项。那有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一得到我就把它放一边，我去追求别的，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生。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就把这些东西拉着，就绕着我来转，怪不得也难怪很多的婚姻开始结婚之前爱的你死我活，结了婚以后吵得你死我活。原因在这里，因为我们把婚姻当成目标。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直教导我们的，婚姻是侍奉基督的途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抓稳。假如抓不稳的话，我们进到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用来先生读来就读给太太听了，太太读了也读给先生听，所以圣经反而变成吵架的来源，因为我们误用了圣经。它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它本来是彼得劝诫我们，我们既从基督里得了自由，我们就不要把这个自由变成放纵自己的借口，乃是要用来服侍神最高最优先是服侍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重看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又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各位，我刚才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彼得在劝做妻子的要顺服，不要以编头发、戴珠宝为他美的来源。他在这里，他所讲的是讨谁的欢心？他不是讲讨丈夫的欢心，他是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他不是说这在丈夫面前看为美好，他说这是在神面前极宝贵的。换句话说，彼得在劝这个做太太的时候，用这几节经文在劝他的时候，他不是说不要编头发，不要戴首饰，他是说什么？神看什么？看人哪里？看人的内心，不过于看人的外表。所以当我们要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要 work on， 我们要下功夫的是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品格。所以他在这里劝做妻子的，你优先第一个事情是讨上帝的喜悦，让上帝看你为眼中的美人，而不是从丈夫开始。因为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变成拜我们的丈夫，丈夫就变成偶像，这是很多婚姻问题的根源在这里。而且他在这里有一样特别的，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假如熟一些圣经，熟一些神学，你知道今天男女的地位在福音界、神学界吵翻天，谁该领导谁？可是你看第三章一到六节，我想指出这个背景的另外一个地方面， 在2000多年前希腊罗马帝国的文化里面，你寻遍希腊罗马一切的作品，那个作者只要向家庭里面婚姻里面的人说话，他一定跟先生说话，没有一个人是跟太太说的，没有一个人写东西写书写文章是针对太太，都是先生，因为先生是在那个社会中是一个强势的，是一个整个社会里面重男轻女的。而彼得在这里花那么多篇幅去跟太太讲，本身已经是反文化。而且他讲什么？你看第一节，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他是对那些已经改信基督教的太太，教他们你怎么样帮你先生改教。各位，请问谁领导谁，谁影响谁？你不要听错，我今天不是说女权主义。我在英文堂讲这篇道是两篇道合在一起。今天我的那个题目是 Neither chauvinism nor feminism， 不是男性沙文主义，也不是女权主义。圣经不是进到那个层面里面在 argue 到底男性至上还是女权主义。圣经跳脱这个，我们一进到那个 argument， 我们一进到那个政治里面，我们已经把神的道理拉下来了。神的道理比这个更超越，它里面讲的是一种在基督里面极美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权力的斗争，而不是一天到晚讲谁在头谁在尾。它里面有角色的分别，可是没有价值的分别。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你看彼得在那个文化里面，男性至上的文化里面，用那么多篇幅对太太讲话，而且是教他们你怎么样领导你丈夫信主。各位，谁领导谁？很多时候领导力不是我们想象中一个刻板印象，说要很会讲话，要能够跑得出来，在聚光灯下能够给人家看得很美好，或者说很强势，不是。领导可以在顺服中完成。所以你看第一节，两个看起来互相对立的观念在那个地方，你们做妻子，顺服自己丈夫。在顺从中，不信道理的丈夫，虽然他们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各位，这个是这段经文的背景，你不能跳离这个背景来了解，否则的话我们就抓错重点。所以婚姻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透过婚姻侍奉基督。如何侍奉呢？彼得在这里就讲说，妻子优先是顺服主，讨主的欢心，而不是畏惧丈夫。妻子借着对丈夫的顺服的态度和佳美的品德来服侍主，在婚姻中服侍主。所以他劝做太太的，你以撒拉为榜样，你以旧约中这些敬虔的妇人为榜样，他们顺服他们的丈夫乃因他们顺服主，讨主的喜悦为先，不能倒过那个顺序。再下来，彼得用第七节来劝勉做丈夫的，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个情理原文做知识，因为他比你软弱，原文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观念跟前面看起来是冲突，既然彼得那么违背他文化里面的习惯，直接跟这个做太太的来讲，而且教导太太如何帮助你先生改信基督，那他为什么在这里说做太太是软弱的器皿？ 其实这个软弱器皿，彼得不是说他真的是软弱，我们从今天很多统计里面都看得出来了，一般来讲女性比男性的寿命平均多七年。今天有很多男人做的事情女生也能够做，我们都看得到了。所以在这里彼得所讲的不是这个，彼得是说他是承认，或者说他是 recognize 知道承认一个社会事实，在我们堕落的文化堕落的社会里面，女性往往是被压抑的，在社会在经济在地位上面女性往往是吃亏的那边。所以正因为这样的事情，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按知识和妻子同住。这个知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有好几层的意义，一方面是了解，另外一方面是更深的了解，深入了解。在旧约里面这个认识知识这个字，在创世纪，特别在创世纪常常用来描述亚当夏娃或男女，特别是丈夫跟妻子中间性关系最深最亲密的互相认识，这是神赐给人的福分，也是神所命定的。在夫妻最亲密的关系里面反照基督，所以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是合神心意，是荣耀神，是敬拜神。你重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教在婚姻中间夫妻的性关系是从舍己开始，我不求自己的满足，而是求我配偶的满足，我把自己完全付上，为的是使得他能够得着最高的满足。这是神所命定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使徒们常常用婚姻来类比基督对教会的爱，是神圣的，是合神心意的，是敬拜主。这是在圣经里面所显出来的。所以在这里第七节，做丈夫的你们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怎么同住法呢？他说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正因为做太太的在今天我们社会中仍然如此，社会上经济上各方面他们都是比较被放在弱势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格外要敬重他们，格外要尊敬他们，格外要疼惜他们，格外要宝贵他们，对他们要格外的敏锐。如此在夫妻关系中就活出一个跟我们社会中文化不一样的，用婚姻服侍主。婚姻本身不是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天国不嫁也不娶，婚姻是在地上反照基督对教会的爱。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你假如有年轻的家庭，小小孩出生没多久退在书桌上面，或者说刚刚在学走路，我鼓励你开放家庭，不要因为生了孩子就不服侍了，努力服侍。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也需要平衡，需要有注意，因为为什么第七节里面后面讲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它里面所讲什么，丈夫们特别是一个警告，你不要以为你跑到教会里面很多服侍，可是你在家里，我不要说你打太太什么的，不要，我们很大概不太会做这方面，也许会有，那是真的求主怜悯。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活在家就变成一个完全不敏锐的人，进到家里面我只躺在沙发上面拿个遥控咚咚咚咚，饭来伸手，衣来张口，给我开一瓶啤酒，或者说不是这样子，或者是好一点。可是对于太太一天回来她的需要不闻不问，没有沟通，不愿意跟她讲话，闷声不响， 这个就不是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可是在教会我们很热心，彼得在这里警告，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他这里讲什么？他说做丈夫的你要注意，你要过一个表里一致的生活。你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很多服事在家里面是那个样子，你就可以稍微补偿一点。没有，这种不是没有办法补偿的。因为你所表现出来就是你的本质。你在家中所表现，你跟你太太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statement， 你跟主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过一个表里一致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家庭成家，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这个要变成我们 to get list 里面一样东西。圣经不是，圣经是说这个是我们用来服侍主的。所以开放你的家庭来教会服侍，因为这个对你家有长远的影响。好多年前还没有盖这个堂，还没有盖那个 education building 的时候，我太太那个时候是师班指挥，礼拜天早上我们家通常是第一家到。那时候我们孩子还很小，我到教会的时候我孩子才刚刚一岁，最大的那个今年已经25岁了。然后他们来到这里，我们就带他来，早上冬天20几30度的气温就带他出来。没错，人家问说你这样带孩子会不会感冒生病，会，就生几次病感冒，今天长得好好的。可是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他们大了，老大已经结婚成家，老二今年大学4年级，他们离家到别的教会，他们自动找服侍的机会。这个不是爸爸妈妈一直讲出来的，这是我们身教言行表里一致所带出来的影响。今天我在英文堂服侍，看到许多年轻人，很多时候他们都是被爸爸妈妈从小逼来教会的。你在他们身上你就看出他的家庭中父母的生活是不是表里一致，直接影响他们对神的认识，直接影响他们对神的态度。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怕，孩子总要生病的，生一点点病没有关系，将来的抵抗力更好。从小教导圣教，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服侍主，什么叫做爱神爱人，什么叫做舍己。让我们用婚姻用家庭来荣耀主。若是我们读这个经文在问你是不是该这样顺服我，我们就完全错过了彼得的意思。圣经里面不是把我们拉到低到那个层面说，问说你该不该服侍我顺服我，你看你有没有顺服。当我们问顺服的问题，我们已经关系出了问题。一个正常健康和圣经的夫妻关系不会问那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神在婚姻中给我的呼召是，我尽我一切的力量让我的太太成为一个神让她成为的妇人。做太太的也是一样，神今天给我一切的资源，一切的背景，一切的经验，我在婚姻中要尽我的力让我的丈夫成全他，让他成为一个神要他成为的男人。当我们彼此相待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问顺服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在顺服基督。我们也不会进入男性沙文主义，也不要进入女权至上的。圣经里面对这些没有兴趣，他有兴趣的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之间，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讲，用我们的见证就活出来了。我能够跟静荣结婚是因为30几年前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他们开放家庭， 让年轻人、大学生到他们家里面进出进出，他们有很多路不方便，把他们家搞得很乱，很晚才走。我太太十几岁看他爸爸收东西离家，从此不回来，外遇的问题，本来对婚姻完全失望，就是在这对夫妇身上重建婚姻的信心。没有这对夫妇，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这对夫妇，你们今天也没有这对牧师的夫妇。你不知道你开放家庭之后所引起的影响。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有许多的不足，我们也受这个世界文化的影响。所以今天你的道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呼召我们，叫我们借着我们的婚姻来服侍主。今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一次把我们的婚姻献上。主啊，用我们的婚姻，过去若有不对的观念，求你纠正，求你加能添力。过去我要别人服侍，今天求你给我力量跟爱去服侍别人，从我的配偶开始，让我尽我一切的力量，使我的配偶成为你要他成为的人，来荣耀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